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点滴，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唐姑娘。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又是我们三个一起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时间了。我哋一般人认为咧，人家系要长寿噶啦，个个都想健康啊、长寿啊，咁就最好噶啦。咁有冇谂过要健康长寿点样先可以做到呢？一般人咧都谂住话要运动啦，有一个好嘅饮食习惯啦，譬如话冇烟冇酒啊，咁听落就好正常啊，系咪？个个都系咁谂噶啦。咁原来系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嘅，可以一眼就望到你系咪属于长寿嘅人。咁就系一个人人都会做、日日都会做嘅动作嚟噶啦，就系、是、行路啦。而有研究指出咧，就话行路化嘅人咧就会长寿啲嘅。有资料显示咧，行路化嘅人咧比行路慢嘅人咧可以长寿15至20年。哇，都唔讲得少嘅。咁我啲不如睇下呢个研究系点样讲噶啦。
咁喺2019年，美国梅奥诊所学报曾经发表过一个叫做生活步调研究。咁佢对47.5万名嘅平均年龄大约系58岁嘅参与者啦，进行咗长达7年嘅随机研究。咁佢定期咧就收集佢哋嘅步行速度啦，同埋体重嘅指数。然后呢再通过这些分析啊，咁嚟估计他们的预期寿命嘅。
研究结果显示，唔理你的体重指数是怎样啦，总之走路化的人呢就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嘅。
在这一项嘅研究之中呢，走路快的女性呢预计平均的寿命呢有86至87岁。而走路快的男性呢预计平均的寿命就85至86岁的。
咁走路慢的啲女性咧，预计嘅平均寿命咧都有72岁嘅，但走路慢的男性咧，预计嘅平均寿命咧得64.8，即系差唔多65岁嘅啫。
系啦，所以咧走路快嘅人嘅平均比走路慢嘅人平均系多活15年至20年咧，就系咁嘅讲法啦，就系从呢个研究嗰度咧系攞出嚟嘅呢个数字。
另外，通讯生物学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针对40多万成年人基因数据的研究显示，步行速度越快，人就越年轻。这些是因为步行速度越快的人，白细胞端粒长度就越长。端粒被认为是衰老的生物标志，端粒越长，衰老速度就越慢。
综合以上讲的呢，得出的结果就是行路化的人呢比行路慢的人更加健康长寿。
刚才我们以上那两个研究啦，都看得到呢行路快呢原来真的比较感觉呢比较健康和年轻的。其实呢俗语都说人老呢腿先老，即是脚骨力不够了。其实真的的，腿的功能呢就是我们行路的嘛。咁你行路嗰个姿势啊、速度啊，都能够反映嗰个人嘅衰老嘅状况嘅。如果呢个人健步如飞，至少睇落去都咦几壮健，行得几快，系咪好后生咁？但系如果佢行路咧，想跌咁样唔系好稳嘅，
轮轮进进咁样，
系啦，轮轮进进咁，肯定系老态龙钟啦。
系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啦，你走路个姿势啊，或者同你以往嘅训练啦，或者同你个习惯有关噶嘛。咁如果你系速度咧，就唔同习惯有关噶咯，主要系同你真系你自己个身体嘅机能啊，同你个肌肉嘅力量啊，仲有嗰啲你身体嘅平衡能力有关噶嘛。所以一步速咧就变咗一个衰老嘅一个重要的指标嚟噶啦。
系啊，头你讲起习惯，咁醒起有啲人好中意就有行山的习惯嘅。咁佢每日譬如都出去行下嘅， 咁你知行咧，其實你覺得普通好似行好似好簡單喎。你諗下細路仔學行係點樣學行嘅？
咪就係
行下跌啊，
行下跌下，蹬下蹬下唔穩陣啊，好似就你搖搖欲跌咁樣咯。
咁學行都係咁樣樣啦。咁其實即係返老還童先先講啦。其實如果我哋個身體唔平衡啊，啲肌肉嗰個彈唔夠力啦，所以咪行嘅速度咪唔好咯。所以都是反映到個健康的狀態的。
咁我啲話走路化的人咧就健康啲啦。咁有冇一個標準咧？點樣先做化呢？
咁通常咧，你嗰個睇醫生咧，有啲醫生咧就會有所謂有一個叫四米步速的測驗法嘅。咁啊，俾佢行上去做下嗰個步速檢查一下。如果唔能夠喺五秒鐘之內行完嗰四米的距離咧，咁即係話佢咧就比較衰弱一啲啦。不过其实咧，有经验嘅医生根本就唔需要佢企上嗰个四米步速测验机嗰度噶噃，一眼睇就睇到噶啦。
系啊，呢个我有经验啦。有一次我系同我阿妈睇牙科，就唔系普通嗰啲老人科。咁啊，因为我阿妈年纪大啦，同埋有好多老人病啦，通常有话心脏唔系几好啦，有高血压啊之类嗰啲啦。咁我当佢去睇私家医院咧，啲牙科咧就唔肯当佢掹牙。因为佢有十薄血友咧，已经系流血不止啊之类嗰啲啦。佢叫我喺政府医院睇，咁啊冇办法，哇半夜我真系第一日六点钟去爬袋爬唔到，我去到已经爬晒丑咯。咁啊第二日我醒啦，早一个钟去啦，五点钟去啦，都系冇位。咁啊跟住我老公见我两日都爬唔到袋咧，佢话：哎呀，听日我都你去爬啦，你五点钟起身，六点钟嚟接我班啦。因为佢嗰阵时翻工翻好早噶嘛，翻早班。咁佢四点钟去爬，然后咧我就六点钟去接佢个位，咁顺利咁可以攞咗张丑啦。咁啊，原来我都唔满意噶嘛。咁我当我阿妈啦，咁我扶佢行埋喺个医生度。咁而家啲医生咧唔系用写嘅，都上嚟嘅电脑嗰度打打打个病人嘅情况噶嘛。咁我又八卦啦，睇个医生喺度打啲乜嘢落个电脑啦。咁原来医生咧，佢将佢观察到嗰、那个话我阿妈行路都好慢，佢写住咩
步速啊，
步速好
慢咁。
系啦，咁我先知道，哎原来医生会留意呢啲嘢噶，佢唔系普通嘅检查啊，老人科我会啫，睇牙科都会噶、哦。原来咁即系话咧，即系有经验嘅医生咧，佢哋真系即系无论你系睇边科，佢哋都会留意你整个个身体状况嘅。可能已经好有经验啦，知道爬队到佢个医生嘅位嗰度有几远，要行几耐，佢已经知道噶啦。咁有啲人啜一声就行到喺嗰度，我阿妈可能又慢慢扶住行过喺嗰度。咁所以行路咧，即系好能够反映一个人嘅健康状况嘅。
系喎，你讲开呢件事，有一次我先生去睇只脚啦，唔知膝头有事咩事啦。咁医生叫佢瞓上张床度咩啦咁。咁检查之后咧，即系佢一直观察住佢上床落床嗰啲嘢噶嘛。哇！你跳上床跳得咁快脆，冇乜事啊你。
系啦，做咩你睇脚？
你系痛啊，咁系半夜先痛啊嘛。佢话冇嘢喎你。正如你講，喺入個診所門口行入嚟，喺坐喺度噶嘛，通常坐。咁由你上床啦，咁啊，你上床落床嗰下都觀察住你上床，坐得零零穩啊，落床係咪擒落嚟啊？咁我已經睇緊你噶啦。
係啊，即係佢唔需要真係話嚇嚇，你話血壓啊，幫你睇呢樣嗰樣，即係佢觀察你嗰個行動啊，佢已經知道你大概個狀況，去到真係話好嚴重啊，或者唔嚴重啊咁樣咯。
咁所以我先生咪唔使排期啦，你走啦你。
我哋啱啱讲完两个实际嘅例子啦，医生咧唔系真系下下需要去做呢个测试嘅，咁但系呢度都要留意一下嘅。一啲老人家认为咧年纪大咗行路慢啲咧都系好正常嘅事，呢、这个当然系冇错噶啦。行路慢啲都唔系话一定嘅病嘅，不过呢度要强调嘅咧系变慢，即系原来咧佢行路咧唔慢嘅。是突然间的行路慢了很多，这个就是指是很短时间来做他的行路慢了很多，那就是要小心了，因为通常这些情况呢就真的他有病了。真的，那因为老人家的行路速度慢了，多数是因为他的肌肉萎缩啊，他的肌肉的力量不够啊，才会这样的。那这个情况呢通常都跟心脑血管啊，或者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啊，还有他的呼吸道有关的。呼吸道疾病和消化道疾病，或者是那些关节啊等等有关的。那 都有一些少数的老人家呢，因为他曾经跌倒过，令到身体有些阴影，身入面有些恐惧，走路所以变慢了，小心了，凡此种种的情况呢，都应该是看医生的了，听取医生的专业意见，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是对的。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一节嘅时间就够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睇下其他有啲乜嘢会影响人嘅健康啊、长寿啊咁样，或者系要做啲乜嘢先令到人会健康啲咧？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人呢，我们通常都追求健康长寿的嘛。一般人呢，就觉得健康长寿要运动啦，又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啦，还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啦，这样。这些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啦，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近年的研究发现呢，可能有一样东西呢，对健康长寿的影响是大过刚才我们讲的那些的。有没有人估到是什么？我都觉得很意外的。
哦，原来他是讲一个社交的活动。
是啊，原来人际关系对你的健康长寿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是重要过日常的运动啊，还有饮食的习惯的。
即是说活得开心嘛。
是。讲回呢，就是有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呢，经过20年的研究发现，决定人生命长短的重要因素呢，很可能是人际关系啦。咁得一个专家讲，可能大家都不是信得咁实咗啦。咁无对有偶啊，是国际间享有盛名的高龄化对策学者，日本东京大学的高龄社会综合研究机构的机构长范道慎慈，他提出健康长寿有三个要素，分别是营养、身体的活动和社会的参与。真的讲到社会参与，就一定离不去人际关系这件事的了。他近年更加透过大规模的研究证实，人际互动对于预防衰弱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一个人要健康长寿，当然要保持一个强壮的身体啦。如果是身体一变弱，就很多机能就会开始下降的嘛。所以呢，预防衰弱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来的啦。咁可能有啲人咧就唔一定会认识呢个范道慎次系咩人啦。其实咧佢就发明咗一个检测一个人有冇患上肌少症呢个方法嚟嘅。佢个发明咧就系将你自己个左右手嘅拇指同埋食指咁两只手咧圈埋一齐一个圈圈，箍住你嗰个小腿，你系箍得晒嘅。咁啊，证明你有可能咧患上呢个肌少症啊，即系肌肉少啊。如果你系箍唔晒咧，证明你系冇呢个问题噶。咁我哋头先讲咗啦，一只脚啊、腿啊，就对一个人系好重要噶嘛。咁你行得快，咁起码唔会有肌少症呢样嘢啦。如果你嘅肌肉少咗，你嘅肌力唔够，咁你行路都行唔到噶嘛。咁啊，一般以前咧就要检查你个肌肉够唔够咧。几繁复嘅，但系呢个范道慎次发明咗呢样嘢咧，就系好快速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啦。咁有经验嘅医生咧，甚至乎唔需要两只手添。我见过有医生得我阿妈做过嘅测验咧，佢就系一只手嘅啫。咁其实当然唔系系量度佢小腿嘅地方啦，即系对落你只脚咧系最瘦嘅地方，佢用一只手就已经度到噶啦。咁初时咧，我见到我阿妈去睇医生咧，我以为佢咁样咧系 check 下佢有冇水肿啊嗰啲情况嘅啫。后屘我先知道，咦，佢出嘅水肿咧，佢系用一只手指系剁下佢嘅啫。咁先知道嘅原理，呢个手势咧就系剁下佢有冇呢个肌少症，佢嘅肌肉够唔够？因为我阿妈咧都系我谂系最尾嘅5-6年啦，佢真系跌过几次。 咁所以我第一次见嘅医生咧，佢通常就系用咁样两只手指去度下几只脚咁样嘅。咁我而家咧见到呢啲资料咧，就明白哦，原来啲医生就系同佢做紧呢样嘢咁样。咁大家听完之后咧，可能对呢个泛道肾切咧都有一定嘅认识噶咯。
啊，头先你讲呢个咁嘅用手指去测量嗰个肌肉咧。是咁普遍啊，系咪啊？同埋个个都用呢个方法。我谂呢个肌少症咧，系俾老年人带嚟一个好唔方便嘅，或者系好唔正常嘅状态嚟嘅。点解咧？因为原来咧进入高龄之后咧，原来咧瞓床瞓两个星期唔落床啊，就会减少七年嘅肌肉量。
哦，系啊，所以话运动对一个人系几咁重要啦。你唔喐动。两个星期啫，你嘅肌肉量就减少咗咁多啦。咁你谂下，我啲行路啊，有任何动作都要靠嘅肌肉有力量先得噶嘛。如果冇肌肉，咁肌力唔够，做乜都做唔到噶啦。
系啊，咁所以咧，嗰啲医生好重视去测试老人家嗰个系咪属于肌少症啦。
系，所以呢个泛道肾切咧，其实系都系因为佢发明咗呢样嘢，而令到国际上有咁多人
都用呢个方法去测量，
系同埋认识佢咯。
系啊，咁所以咧，如果发现咗个即系用呢个方法量到佢个已经个肌肉嗰度咧开始系出一啲问题啦。咁咧，因此咧就要注重嗰個老人家嗰個營養啦。
嗯，
因為頭先我哋都講過有三大嘅要素噶嘛，其中營養係第一個要素嚟噶，所以多啲食啲蛋白質啊、維他命 D 啊，咁再加埋運動啊，咁配合咧就令到佢咧康復得快啲嘅。
係，另外仲有一樣嘢咧，都唔可以忽視嘅喎，就係嗰個社會性噶，都唔可以忽視啦。咁就一提到社會，咁當然係牽扯到呢個人際關係噶啦。咁日本咧都包括泛道腎切開制內咧，其又同其他兩位專家咧都係有研究人際關係對老人家嗰個影響噶、哦。其中咧，尤其係嗰啲係2019年咧就發表過一篇文章嘅。阿 Joanne， 你係咪有呢方面嘅資料啊？
哦，系啊，佢发表呢个日本公众卫生杂志里边一个研究嚟嘅，佢咧就汇集咗近50,000名有自理能力嘅高龄老人家，即系高龄嘅人士，就展开一个分析。而分析显示咧，冇运动习惯，又唔参加文化活动，又唔从事一啲做下义工啊，去参加啲社区活动嘅人咧。佢衰弱嘅风险咧，系嗰啲肯去参加以上三类活动嘅人士咧，系高出咧系16.4倍嘅，
都唔讲得少、哦，16倍咁多、哦，所以话咧。人际关系对一个人啦，唔好话老人家、后生仔啊，都知系对人嘅都系好紧要噶啦。
咁研究发现咧，特别咧。原来人际因素似乎比运动更加牵动呢个衰老嘅风险嘅、哦。如果你冇运动嘅习惯，但系你时都出去 social 嘅，走去参加啲活动啊，即系唱下歌啊，探朋友啊，周围咁样去喐下嘅，咁咧佢嘅衰弱风险咧只系2.2倍嘅啫。而有运动习惯，但系咧唔去从事其他活动，即系换言之咧，只系运动嘅啫，但系好少同人哋去 social 嘅。咁佢嘅衰弱嘅风险咧，就变为咧6.4倍啦，即系高咗噶咯。
系，即系话咧，如果系单独一样嘢你讲咧，话一系你系做运动啦，一系你有同人又互相又交流啊，又一个参加嗰啲活动啊，有人际关系好嘅。咁如果你净系可以做一样嘢嘅，咁你另乱选择，当然系 social 啦，冇一个人系做运动啦。
系啊，即系话 social 咧比运动咧系更有效嘅。
嗯，
当然啦，如果两样都做埋，又喜欢运动的，又喜欢 social 的，即是不是一个去行的，自己呢约埋一班人去行山啊，去走路啊，咁当然亦都是
咁当然
系
更加好啦。
我谂咁啊会最开心的，因为啱前晚我就去饮一个朋友的喜酒啦，我见隔篱嗰两台人玩得好高兴啊，又唱歌又我谂有人生日喺度唱生日歌。
哦，
咁我个朋友咧，原来话俾我听咧，佢话呢啲活动咧，佢成日每个月都有嘅。点解咧？因为佢好中意行山嘅，佢系行山队嚟嘅，
系、哦、即系识到一大班人啊。
佢话嗰个行山组咧系过百人嘅，
哦，
即系每个星期都行，系行唔同嘅路线嘅。
系
咁，佢又见到对面嗰度成班人喺度唱歌唱到真系好嘈啦。 咁佢话我哋又成日咧行山咧，就系每个月都有呢啲活动嘅。点解咧？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咁你100个人里边咧，仅有个个月都有人生日噶啦。
系。
咁即系话个个月都有庆祝生日嘅活动嘅。
嗯。
咁嗱，如果你除咗行山之外咧，你又参与埋呢啲咁嘅
社交活动咧，
社交活动啦。啊，呢、這个月咧
又 A B C 生日啦，啊、下个月就
啊呢你全部都系 A 制嘅，即系其实出嚟开心嘅啫。
系系。
啊，出嚟食下嘢，又唔系食得好贵嘅嘢，食下嘢咁咪 A 制，咁又大家唱下生日歌咁。
嗯嗯嗯。
你知有时咧，年纪大之后咧。仔女個都係成家立室啦，亦都冇咁多時間陪你啦，係咪？又翻工啊咁，咁啲老人家就得閒啊嘛，咁成班啲咁上下年紀嘅人，又志同道合嘅行山嘅人，咁啊個個月出嚟搞下生日會，
係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係啊，咁啊又有運動啦，咁又有呢個社交活動啦，我諗呢班人應該好健康，見你唱歌唱得好有氣力啊！
系，哇！我哋讲到呢度咧，第二节嘅时间又到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我哋嘅话题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讲有关健康长寿。大家都知道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
根据日本的总务省的国势调查和人口推计算的数据，预计日本在2025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占 30%。其中75岁以上的中老或者老老群族，老老群族是占 18%。 到了2060年，老年人的人口占的比例还高达到 40%，75 岁以上占 27%。
哇，其实都不少东西的了，27%，即是说10个人之中就有差不多3个人已经过了75岁的了。那好生而知，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其实都挺严重的了。那人就越来越长寿，个个都懂得养生。其实这个高龄化的问题不仅只是日本的了，其实我们香港都有这个问题的。你想想，你走到家，每条家都见到有老人院的路。
是啊，因为呢家是老人家，又要上班照顾不到啦。家宇就算你想照顾他，亦都没有能力，因为老人家有时比较你扶他啊，照顾他不是个都懂照顾的嘛。
动物真的要有一个人贴身在他身边看着他咯。好多人都会的，就是说请个工人啊回家看住个老人家，当然是最好啦。
是啊，因为香港都喜欢去请菲佣或者是印佣的。但如果你有经济能力和有地方给工人住，很多人都喜欢请工人的，因为可以贴身去照顾他，那你就安心回工咯。
是，咁啲老人家又中意啦，就算佢哋有病都好啦，唔多愿意去医院嘅，更加唔愿意去老人院嘅。日本咧系最早进入老龄化嗰个国家啦，咁佢有关嗰啲政策啊或者嘅啲研究咧，都比其他国家咧行前一步嘅。
系啊，所以呢个专长去研究呢个高龄医学嘅范岛圣司咧。他是特别关注怎样将健康长寿在社区里面落实去实现。例如规划超高龄的社会城镇，建设社区综合的照护的体系，研究怎样去预防高龄的老人家怕他是衰老衰弱衰老。咁俾啲預防，譬如頭你揾手醫度到已經有少少顯像佢嘅身體唔夠啦，個肌肉唔夠啦，咁啊點樣配合啲營養啊，或者點去照顧佢，以防佢繼續去老化嘅。咁咧更加推進一啲患者，如果能夠自理嘅，能夠喺家居治療，或者有啲探訪啊，或者有啲人係上門去幫佢啊。咁因為有好多老人家正你講唔中意去醫院，甚至唔中意喺老人院，中意喺自己屋企嘅。
即係祈禱主要是令到啲老人家又覺得舒服啲，又可以減輕下呢個醫療系統啊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呢方面嘅研究咧，係比其他國家係早一步嘅，咁都值得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其實咧，我知道香港都有咁嘅服務嘅、哦。譬如有啲上門咧去送飯啦，或者上門去同佢譬如唔洗下傷口啦，
有嘅，
有噶，有呢咁嘅服務。咁如果你同佢睇開醫生咧，佢係知道你又唔想入醫院，又唔係太嚴重嘅咧，佢有啲上門嘅上門服務嘅。
誒，都有上門做運動添。
係啊，因為物理治療啊嗰啲咁啦。
係啦係啦，因為我都之前有用過。幫我阿媽又申請過呢啲服務，咁而且都唔係好貴嘅啫，我記得係幾十蚊一個鐘嘅，咁都幾好嘅。因為你
其實
我
做得唔錯嘅，係啊。
係啦，係啊，老人家嘅到咗咁上下咧，佢真係下下有嘅出去嗰啲中心啊做運動咧，佢可能真係有一定難度。咁如果有人上門幫佢做運動咧，就係安全好多啦，又有專業人士睇住，咁屋企人又放心，咁個老人家又可以有一定嘅運動。香港呢方面咧，其實都喺度進步緊嘅，見到咁。至於話佢有冇啲更加長遠嘅政策咧，可能我未了解到。
嗱，如果再理想化啲咧，除咗即係照顧到佢哋，唔好俾佢哋衰弱啦，或者佢能夠幫到佢自理啊，即係喺屋企度住啦。咁我最開心，個個都中意自己喺自己屋企住嘅啦，係咪？咁當然再高嘅理想就話有一啲。工作是俾啲老人家去，佢都唔係淨係賺錢嘅啦，係咪啊？俾佢投入工作，即係幫下側邊幫下，咁覺得佢自己，咦，我仲係有用嘅人嚟嘅喎，咁佢咪比較活得開心啲咯。
係，咁日本咧就已經有呢啲咁嘅政策出台嘅啦，同埋佢哋已經做緊嘅啦，佢哋會打造適合長輩嘅工作模式啦，同埋工作環境啦，幫助佢獲得呢個成就感啦，同埋實現嘅自我價值嘅喎。日本近年都是民間或者是官方其實都是推動這個預防衰弱為主題的長壽城市的，有些活動都是值得分享的。剛才剛剛提到日本有法律是制定了創造一個可以給70歲的長輩都可以好好工作的環境，同埋打造多样性嘅工作场所，同埋就业嘅选择俾嗰啲长者嘅、哦，包括啲咩咧？农业啊、课后辅导啊、生活支援啊、照护中心啊、保育啊等等咁嘅工种咧，俾嗰啲退休长者系做嘅、哦。咁相关嘅单位咧都会制作嗰啲云端嘅运算系统啊。進行工作配對嘅喎，咁佢啲主要咧就唔係話令到啲長輩可以賺到啲生活費嘅喎，佢啲主要嘅目的咧就可以節由工作嚟維持健康啦，取得嘅成就感啊，同埋一個好好嘅心情啦，呢個係佢哋最主要嘅目的啦。
其實講來講去咧，即係希望啲上一年紀嘅人有個精神寄託。咁所以咧就会令到佢哋咧就开心好多咯。
系，主要系唔想佢哋独自一个人喺屋企面对四面墙啊。咁无论系参加嗰啲活动又好，系做嘢又好，都系群体性噶嘛。咁我啲人系真系群居噶嘛，唔可以孤孤单单一个人咁生活咧。咁会无论系你。边方面都唔好噶啦，即系对你嘅生理啊、心理都唔系几好噶啦。
咁所以咧，范岛圣次最主要提倡老人应该要好好去咀嚼，好好去食饭，好好去行路、去走路啊，并且要高度参与呢个社会，咁咪有机会预防衰老噶啦。
系呢、這个系我觉得系佢已经行先过其他国家噶啦。咁呢个都系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原因啦，分享嘅呢啲政策嘅原因啦。自古以嚟咧，我哋人类咧都系不断咁探索紧长寿嘅秘诀啦。头先讲咗嘅均衡嘅饮食啦、适当嘅运动啦，同埋一啲好嘅人际关系啦，都会影响我哋嘅寿命，同埋都好紧要嘅。但系咧，有一啲科学家发现咧，除咗以上啲因素咧。仲有一啲因素影响紧我哋嘅寿命嘅、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
哦，系啊，我啱先听到嘅啫，原来诚实会影响人个身体状况嘅噃。
己直接话身体健康嘅灵丹妙药，听啊话诚实系身体健康嘅灵丹妙药。咁我啲睇下佢系点样讲噶咯。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诚实咧系一种不可或缺嘅道德之一啦。咁诚信咧更加系人嘅立命之本。由科学实验证明咧，诚实仲可以促进人嘅身体健康嘅。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讲下呢个科学实验啦。
咁美国圣母大学嘅心理学教授阿尼达海利咧，曾经咧主持一项叫做诚实科学嘅研究。咁研究人员咧就将参与实验嘅72名嘅成年人，咁随机咧分为两组，分别为诚实组同埋对照组。
哇，都唔少人噶，即系几啲一组人都有36个噶咯。
系啊，咁研究人员咧将呢两组嘅成年人嘅身上嘅病历啊、身体边啲唔舒服嘅感觉啊，全部一一咧都写低落嚟。
咁诚实组同埋对照组分别几啲接到啲咩任务呢？
哦，两个任务唔同嘅。咁对照组嗰36名嘅参与者咧，咁研究人员就对佢冇乜要求，即系随意咁照翻你日常咁嘅生活，就声明一样嘢：5个礼拜之后咧，你哋翻嚟咧进行一个内容不明嘅研究计划。
哇，咁几啲好容易参加呢个研究，
即系佢冇咩指令俾佢嘅。
系啦系啦，即系相对嚟讲几啲容易啲咯，
系比较简单啲啦。
系啦，
咁但系对于诚实组咧就有啲要求啦。
吓，有啲咩特别要求啊？吓，等等先，我哋呢度卖个关子先，究竟诚实组同埋对照组佢哋嘅任务有啲咩唔同呢？因为我哋呢节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开股啊！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
上一次咧就讲到一个实验咧，就系将嗰啲受测试嗰个人员咧就分成两组啦，一组就系诚实组，一组就系对照组。研究人员对对照组嗰啲人员咧就冇乜特别指令嘅啫，只不过我系话叫佢哋5周之后翻嚟做一个内容不明嘅测试，但系对诚实组咧就有要求啦。咁对诚实组有啲咩要求呢？
咁咧要求佢哋咧，喺实验期里边咧，你每日咧都老老实实咧就讲真嘢。
哦，
唔管你对大件嘅事，
你系大事小事都要讲真话。
好似你有时迟到啊，咁你都要讲真实迟到嘅原因，就唔好去讲咗其他嘅原因。
即系唔好揾藉口。
系啦，揾藉口啦。咁真系塞车系塞车，唔系塞车咧，如果真系你自己迟咗出门口，就话自己迟咗出门口啦。
系唔好赖塞车啊，因为
唔好
赖人咧迟到，通常就话塞车啊。
咁其实自己迟咗出门口咧，就话自己迟咗出门口啦。咁
而听落咧，呢项研究嗰啲参与者咧，都唔系好难嘅，都唔系所唔需要做好多嘢啫。
咁我觉得唔系难难，而系一种习惯性咯。譬如如果你迟到得时，都习惯随口讲，谂住即系无伤大雅嘅，冇乜伤害人嘅。
系
系，你
谂
下有
时
你自己
迟
到
谂
到啊塞车，或者讲个原因就比较随意啲咯。已经是有少少不诚实的成分的了。
是这个这样东西是对诚实组的要求来的。
是要求高一点，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高一点。除非你是开玩笑，人家知道你是开玩笑，那些就没所谓了，就是知道你在说笑，那些是例外。如果正式那些比较正式场合那些，就必须要句句讲真话。如果你不是很想讲的，知道呢就不想去回应他，索性呢就不要讲了。但如果你知道你一讲出口呢，
哦，原来诚实组收到那个任务呢，就是在实验期之内呢，无论你是大事小事都要讲真话。这个呢真是好看受测试者他们平时做人的宗旨啦。如果他平时为人处事都是很诚实的，实话实说的，我想对他们真的没什么难度。如果有些人真的平时不是这么留意的， 即係比較隨意啲嘅，有時啊，例如話遲到嗰啲嘅隨口講話，明明係自己遲出門口嘅都話嗱塞車啊呢樣嗰樣。咁如果有呢啲習慣嘅人啊，可能會真係有啲壓力啦。咁無論點都好啦，我哋而家就繼續睇埋落去嘅呢個實驗係點樣進行落去嘅啦。好啦，我哋翻翻嚟呢個實驗啦。咁個實驗規定咧係五個星期之內咧，誠實組同埋對照組嘅成員咧都必須定期咁翻返去實驗室進行呢個測科。哦，原來係測科嘅個研究以及身體健康檢查。咁實驗進行到最後一個星期嗰陣咧，海利教授表示啊，實驗嘅結果咧係令人難以置信嘅喎。个结果是怎样的呢？
咁呢个诚实组咧，呢36人啊，喺参与实验之后咧，个身体状况咧有好大嘅改善。好多最初检查咧，佢当时系写低咗许多病历噶嘛。咁好多最初检查出嚟嗰啲病征咧，明显咁减轻咗。你话神唔神奇咧？
哇，咁神奇啊！净系讲真话唔讲大话，喺短短五个星期之内，佢个身体状况已经有得到明显的正向的改变，
又不用吃药，又不用做什么针对性的医疗。
哇，不怪得知海利教授说是难以置信的了。
是啊，那我们看看对照组的成员身体情况是怎样的了。原来他们没什么变化。
哦，真的好像未做这个实验之前。
啊，都是依然故我的病症是没什么改善的。
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都没什么改善嘛。
相反有些人还加重了。
啊，这个可以理解啊。
因为他生活很随意嘛，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嘛。
是啊，通常这些病呢我们都是知道会累积的嘛，有很轻微的，慢慢加重加重，那不出奇啊。
咁大家睇到呢个结果，唔好话教授好诧异啊，连我都觉得好诧异。原来咧诚实咧，人起到个咁大嘅作用喎。
系，真系我未睇到呢个资料之前咧，都冇谂过啊！真系原来诚实对身体嗰个影响系咁大噶。
尤其是咧呢个诚实组咧，佢哋嗰啲病症，譬如举例嗰啲头痛啊、呕吐啊，或者喉咙痛啊，呢啲咁嘅症状咧就减轻咗好多啊。
嗯，
有时咧，连嗰啲抱怨啊、紧张嘅状态咧，都大大减少，
系
大大减少啊！
你个身体状况好咗，咁自然会影响到你个心情啦。你个心情好嗰阵，咁抱怨自然就少噶啦。
系啊，你冇咁多唔舒服咧，你个心情好畅顺嘅时候咧，就唔会咁唔开心噶啦。
系，
咁又唔会好紧张啊，又怨天怨地啊，咁呢样嘢就少咗啦。所以咧，经过呢咁嘅测验之后咧，教授都话不如，同佢哋72人做完，不如同自己做下啦。
哇，呢个教授真系聪明啊！海利教授对自己做嘅实验啦，佢做出嚟嘅结果咧，就完全同嗰啲36个诚实组嘅结果系一样嘅。咁佢话啦，佢话从嗰年嘅秋天开始，自己咧一路咁遵循咗讲实话嘅原则。以前呢每日都要睡足8小时才够的，一个冬天呢起码都会感冒5至7次的。咁从秋天到而家呢，佢遵守咗呢个讲实话嘅原则呢，佢而家呢只係每日需要睡3小时已经够了。哇，一日悭返5小时好犀利。
哇，你讲呢个结果好似好难令人相信喎。
是啊，除了他睡眠时间少了，他还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他自从讲实话开始没有再生过病了。
没有病就说少了，但是又睡觉少了那么多个钟头。
是啊，他也很容易，因为我觉得他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好了就不需要休息那么久。
那么累了是吧？不用睡那么多。
是啊。从海利教授这个诚实科学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诚实呢不单只是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标准，更能够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正面的改变，是一幅改善身体状况的灵丹妙药。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 哇，有冇咁神奇啊？你成日讲实话唔讲假话，就已经有对身体有一个咁好嘅正面嘅作用嘅。咁啊，呢个实验咧，我咧唔系净系呢个海利教授嘅，仲有其他专家都有做过嘅。咁我哋继续睇睇其他专家嘅实验结果系点样啦。仲有其他啲科学家咧，都以测谎机为例，证明点解咧讲实话会使人身体健康嘅。测谎机咧，接住量度同埋记录一个人嘅血压啊、脉搏啊、呼吸啊，同埋皮肤导电反应等等等等咁呢啲嘅生理反应嚟判断嘅。正在回应问题嘅受测者咧，系咪都讲大话？咁即系话咧，讲大话咧会令到人咧发生生理变化嘅。如果高血压嘅病人咧讲咗大话咧，可能会引致血压飙升啦，甚至会导致病人当场咁昏厥添，或者咧会出现生命危险。咁一个普通健康嘅人嚟讲咧，如果讲大话嘅话咧，都会令到佢面红心跳加剧噶喎。所以咧，要保持身体健康咧，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嘅心态。而良好心态嘅基础咧，就系做一个诚实嘅人啦。诚实咧，应该系人类正常嘅生活状态。
但系而家当今嘅社会咧，整体道德水准都大幅度下滑噶啦。普通人都会认为讲实话、说真话，唉，傻瓜嚟嘅啫。你成日都怪讲真话。边个同你讲真话而家？咁呢个测谎专家罗伯特彼得曼嘅研究显示啊，而家人类喺十分钟嘅交谈里边咧，好难唔讲两次嘅大话嘅。
哇，咁频密啊！或者系
有冇用咁频密咧吓？阿专家话嘅，
专家话信专家啦。
咁其实咧，当你讲大话嗰阵时咧，你自己唔觉嘅啫。而你身心都不断咁受到压力噶，而且仲令到你嗰个免疫系统咧系失调嘅，进而咧就影响你身体健康啦。因为你免疫系统系出咗问题啊嘛，
系因为你不断咁压逼佢嘛，
咁不自觉嗰个免疫系统已经出咗问题啦。咁听完呢个实验报告，咁我哋以后要记住点样做人啦，做一个好人，一个诚实嘅人。唔止对社会有好处，对自己咧个身体系最大受益嘅。
系，原来最得益嘅个都系自己咯。
所以我哋成日去揾啲灵丹妙药啊，令个身体健康啊，其实使乜周围揾啊？自己诚诚实实做一个好人咧，你嘅免疫系统咧都保障噶啦。
系，答案就系自己身上啦。其实
你哋讲得好啱，我好认同你哋啊。即系我啊发觉咧。如果我哋讲大话，如果俾人拆穿，你点样嘅感受呢？同埋我哋讲大话嘅时候，会伤害对方，咁令到对方系好唔舒服。你如果俾对方讲大话伤害自己，你又点呢？所以系绝对认同你哋嘅讲法。
嗯，讲大话咧，唔单止害到人啦，都其实害到自己嘅。首先你自己都系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啊，因为你一讲大话，就你的免疫系统下降，就无形之中是破坏紧你自己的健康啦。咁你食几多好嘢啊，做几多运动啊，可能都补唔翻噶。好啦，我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啦，咁我哋喺呢度咧，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拜拜，
拜拜。